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卖 book 决策的老板星星狗。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吗？这个礼拜台湾发生了大地震，我爸妈说这场大地震真的有大，让他们都回想起25年前的921了。我记得那时候921完，家里停电停了一周以上。相较之下，这次地震台湾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停水停电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。地震过后可能还会有大大小小的余震，大家千万要继续小心哦。好的，让我来介绍这个礼拜的书。这个礼拜介绍的是一本小说，叫做《明日明日又明日》，是一本非常好看的小说。我一开始看就停不下来，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。故事就围绕着电动游戏，主角山姆跟沙蒂两人因为游戏而深深结缘，他们小时候一起玩游戏，长大了一起开发游戏，中间因为一些事故两个人渐行渐远，但最后又因为游戏而慢慢和好。他们一起度过了长长的20几年的时间，中间有快乐，有离别，有互相埋怨，也有原谅，就跟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一样。我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，不停地想起我很爱的小说《渺小一生》，里面的主角都有缺陷，但是身为读者的我们却会在阅读的过程中跟着他们感同身受，跟着他们一起痛苦，也跟着他们一起成长。接下来就让我来好好介绍他们的故事吧。山姆跟沙蒂第一次相识是在医院，沙蒂是因为姐姐住院的缘故，而山姆则是因为他出了严重的车祸，同时他也在这场车祸里面失去了妈妈。当沙蒂第一次跟他讲话的时候，山姆已经忘了他有多久没有开口说话了。他的脚因为车祸的缘故断成了碎片，即使已经开了3次刀，也还没有办法完全恢复。剧痛无时无刻都跟着山姆，他只有在玩游戏的时候才能稍稍的忘记剧烈的疼痛。医生非常惊讶山姆愿意开口跟沙蒂讲话，所以就拜托沙蒂多来医院陪陪山姆，就当是在做医院志工吧，还可以报社区的服务时数哦。对于沙蒂来讲，可不可以报社区服务时数不是问题，他本来就喜欢山姆，电玩是山姆跟沙蒂的共同语言。原本沙蒂还有点哀怨，因为姐姐的缘故，她每天都要来医院报到，而不能去参加夏令营。但现在有了山姆，来医院就变得是值得期待的事了。因为天天都来医院陪山姆，沙蒂还拿到了全年度最多的服务时数，609个小时，还因此获得了一面奖牌，算是锦上添花吧。不过啊，当山姆知道沙蒂有在报社区服务时数的时候，却异常的暴怒。他非常的不能谅解沙蒂，觉得沙蒂只是在做志工，只是在可怜他。年纪还小的他还不懂，如果沙蒂没有把他当朋友的话，根本就不可能花这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。生气的山姆非常决绝的就跟沙蒂断了联络，而这一段就断了整整6年。当两人再次相遇已经是大学时候了。这一次山姆主动跟沙蒂打了招呼，这段时间他真的很想念这个好朋友。现在的他已经明白到，就算是朋友，也没有多少朋友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在一个人身上。他问沙蒂，你还玩游戏吗？沙蒂现在不止玩游戏，他还自己写游戏，所以他塞了自己的游戏给山姆，说想要听听他的评价。山姆迫不及待地玩了沙蒂的游戏，他很喜欢，他有很多可以让这个游戏更好玩的想法，迫不及待地想要跟沙蒂一起讨论。但是他写了很多 email， 沙蒂都没有回应。山姆当然可以把这个沉默当作是一种拒绝，就像是他小时候一直拒绝接沙蒂的电话一样。 但是这一次山姆不想要放弃，他想要多做一点，为了游戏也为了沙地。他拖着行动不便的脚来到了沙地的公寓，沙地的状况显然非常不好，他看起来已经数个星期没有出门了。他不想跟任何人讲话，起身帮山姆开了门，就又窝回自己的床上。山姆不知道沙地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非常清楚那种痛苦的状态，所以接下来的每一天他都来按沙地家的门铃。他带食物给沙地，也带当时刚上市的掌上型游戏机给他，就如同小时候沙地救了他，游戏救了他。这一次换山姆来扶他一把，游戏再次成为了山姆与沙地的共同语言。这一次他们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，成了一起开发游戏的合作伙伴。两个人一起立下了誓言，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，一定都不要再像以前不讲话，断了联络，无论如何一定都会原谅对方。这当然是很傻的誓言，这世上哪有什么完美永远不变的关系呢？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我们明知会受伤，我们还是很想要跟某些人敞开我们的心胸，与他建立关系。就像是狗狗会向信赖的人露出肚皮一样，意思就是在跟他说，虽然我知道你有能力伤害我，但我还是想要相信你。这就是一种深深的信任跟爱。山姆非常的爱沙地，沙地也非常的爱山姆，但是他们没有成为恋人。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，却让我更深刻的体会到什么是爱。作者在小说里面详细的描述了山姆跟沙地开发的五款游戏，虽然都只是虚构的，不是真实存在的游戏，但是设计的理念却非常值得我们好好讨论一下。例如他们开发的第一款游戏叫做《一五》，主角是一个小孩。山姆跟沙地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设定性别，但是却在游戏即将发行之前，小孩成为了小男孩。这是因为游戏玩家里面男性占了大多数，如果游戏主角是男性的话，就会更容易让玩家在游戏的过程中建立认同。再加上创作者山姆，他从小因为脚受伤而身材干瘦，即使已经成年了还像是一个小男孩，更成为了游戏最佳的代言人。每一次他到宣传会场都像是主角亲临的现场，受到玩家热烈的欢迎。这个行销策略的确是大获成功，但是沙地难免心有芥蒂，他觉得一五这个游戏好像成了山姆一个人的创作了。即使他非常乐意山姆担下宣传的重任，山姆在宣传的时候也一定会介绍共同创办人沙地，但是媒体的焦点还是都放在山姆身上。这让沙地很不想接着继续开发一五的续作，他想要做一个全新的游戏，一个有他更多个性的游戏。于是他们推出了全新的游戏《两界》。《两界》的评价两极，喜欢的人很喜欢，但不喜欢的人也很多，整体而言不如一五成功。这个时候媒体又记起了这间游戏工作室的另外一个创办人沙地，报道间会强调《两界》是由沙地所主导的游戏，言下之意就仿佛游戏的失败应该要算在沙地身上。当然这并不是事实，两界依旧不折不扣的是山姆跟沙地两个人共同的创作。两界顾名思义就是两个世界，一个世界中的玩家生病住在医院里，在这个世界玩家要想办法一边对抗病魔，一边要完成生活的大小事。 而在另外一个奇幻世界中，玩家不但没有生病，而且他还是人人需要的英雄，他要负责拯救世界。在生病世界中，主角一开始是一个跨栏跑步选手，而游戏的第一关就是一个跨栏跑步比赛。不过啊，不管玩家的技巧多高明，这一关游戏玩家一定会失败。玩家可以选择要再玩一次，试着再挑战一次。但是唯有当玩家选择放弃，他才有机会进到游戏的下一关，去医院检查，然后发现自己生病。我很喜欢这个设定，因为这就是真实人生。虽然我们总是被鼓励着不要放弃，要继续努力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必须接受人生就是这个样子。人生不会永远胜利，我们必须要学会放弃，学会逃避，才不会一直卡在原地，把自己给困住。这让我想起去年大卖的一款游戏《艾尔登法环》，游戏里也有类似的设定。玩家一进到游戏，在新手村就会碰到一个大魔王，什么装备什么技巧都没有的新手碰到他一定是必死无疑。这就像是给玩家的一个当头棒喝，这可不是一个只要努力就可以获胜的游戏哦。接着出了新手村以后，又会再碰到另外一个大魔王，这时候学习到的玩家，他可以选择绕开，不要跟这个大魔王硬碰硬。逃避虽可耻，但是有用啊。虽然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玩游戏是想要逃避现实，喜欢游戏世界里面就算死了也没有关系，还可以重新再来，但是有时候这种与现实呼应的游戏设定又会打中玩家的心，就像我很喜欢艾尔登法环这个设定一样，两界里的生病世界也比奇幻世界更受欢迎。这就让沙帝更耿耿于怀了，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做不出比15更成功的游戏了。他跑去日本散心，当他走过日本神社一个又一个的鸟居的时候，他终于领悟了一个道理，这每一道的鸟居就像是一道门，跨过一个鸟居就像是离开了一个空间而进到下一个空间。这不就跟人生一样吗？他以为15的成功或是两界的失败是人生的终点，但是不是的，他们都只是一道门而已。沙帝他会跨过这道门前往下一个阶段，而下一个阶段他又会有不同的可能性。这本书的书名《明日明日又明日》，它是来自莎士比亚戏剧《马克白》里的一段话，明日明日又明日，日复一日的碎步前行，截至历史的最后一个音节，我们的所有昨日为傻瓜照亮，归向了尘土的道路。马克白费尽了一生为了王位疯狂杀人，最后却变得疯狂自我毁灭，于是留下了这一段感叹词，他觉得一切的努力跟作为都是没有意义的。但是在这本书里面，明日明日又明日却象征了无限的可能性，每一天都是重生，每一天都可以像游戏一样重启开关。山姆常常在幻想，如果人生做了不同的选择会变成什么样呢？例如，如果他没有跟妈妈搬到加州来的话，或是如果他那一天没有出车祸的话。人的一生充满了选择，我们可能最多就只经历了一半的人生，而另外一半的人生就是由我们那些没有选择的事物所构建而成。不过啊，山姆觉得不管是哪个人生，他一定都还是会爱上玩游戏。而就算他没有出车祸，没有在医院认识沙帝，他相信他们俩也一定会因为游戏的关系在某时某地相遇，而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邀请沙帝跟他一起做游戏。 因为不管在哪一个人生里面，沙地一定都会是他人生里最美好的一部分。好的，明日明日又明日这本小说就介绍到这里了。这本书的封面非常有趣，它是日本画家葛饰北斋的名作《神奈川冲浪》里。小说里的主角山木有韩国血统，沙地有犹太血统，这些都是作者刻意安排的文化碰撞。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讨论不同文化的时候都越来越绑手绑脚了，往往都非常的小心翼翼，因为生怕一不小心就冒犯了别人的文化。就像是现在如果有的欧美女星穿上了日本和服，就会被批评是不尊重日本的文化，然后被扣上文化挪用的大帽子。但是我非常认同作者在书里所说的，文化挪用的相反就是创作者都只从自己的文化里面取得灵感。如果对任何其他的文化或经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我才不想要生活在那样的世界里呢。这就是这本小说厉害的地方，作者他很巧妙地把很多严肃的议题融入了故事情节里面。当我们对书中主角感同身受的时候，自然就会跟着主角们一起去想那些问题。而就算你完全不玩游戏，你也一定会在小说的其他部分找到共鸣，像是创业的起起伏伏啦，或是工作伙伴之间的那种复杂情绪，更别说是贯穿整本书的主旨爱了。这本书有各种爱的模样，不管是爱情、友情、亲情等等，有太多能打动人的地方了，所以你们赶快去找书来看吧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介绍的话，别忘了在 Apple Podcast、 Spotify、 First Story 还有 YouTube 上面订阅 MyBook 决策。你的订阅跟留言就是对我最好的动力。下个礼拜我要去做一个小旅行，跟大家请假一周，所以我们就下一个礼拜再会咯，拜拜。